你好，欢迎收听。
是的，
今天啊，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这一堆资料，真的特别有意思。我第一眼看过去吧，就觉得哎，这内容有点杂，一会儿是大角羊互相撞头，一会儿呢又是什么原住民部落的赠礼仪式，还有怎么挑葡萄酒啊，怎么做慈善啊这些。但我们深入聊下来发现，这些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个逻辑。今天我们就来把它给挖出来。
是的，而且这个核心逻辑啊，它一旦被点破，你就会发现，哎，它其实无处不在。简单来说吧，就是我们很多行为的动机，可能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强大，而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软弱。
哦，强大和不软弱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啊。
哎，其实天差地别。你想，强大是主动的，是说我有能力去创造价值，去解决问题。但是不软弱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姿态。它仅仅是为了发出一个信号，你看我能在这里生存下去，我没有被淘汰。
哦，这个区分有意思。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你发来的笔记里那个大角公羊的例子，让我印象特别深，画面感十足。他们会以差不多每小时60多公里的速度用头去猛烈的撞击对方。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不怕得脑震荡吗？
哈哈，他们的头骨结构很特殊，能晃冲。但关键点在于，这场决斗的目的啊，它不是要证明谁的脚更锋利，或者说谁的力量更大，能把对方推倒。那些是强大的证明。
那它证明的是什么呢？
这场撞击的唯一目的，就是看谁能硬生生承受住这种巨大的冲击力，然后毫发无损。赢家传递的信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这种程度的伤害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这是一种纯粹的关于生存能力的展示，是动物世界里最极致的我不软弱的信号。
我明白了，所以不是比谁更会攻击，而是比谁更能扛，更能挨打。哎，这马上就让我想到了你资料里提到的人类学案例，那个叫伯特拉克的赠礼仪式。
Potlatch。对，
我读到那段描述的时候，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个部落的首领会把他所有的家当，甚至身上的衣服都送给来访的另一个部落首领。
没错，这和公羊重头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在我们现代的观念里，积累财富是强大的象征，对吧？但对他们来说，敢于放弃财富才是不软弱的终极证明。
哦，怎么说？
这位首领其实就在说，你看，我可以把一切都送走，因为我对自己和我的族人有绝对的信心。我们明年能打到更多的猎物，织出更多的毯子，把一切都赚回来，我们经得起这种消耗。这是一种极其炫耀性的宣告，宣告的不是我手里有多少存货，而是我有多强的生存和恢复能力。
但这听起来风险也太大了。万一他真的送出了一切，结果第二年部落打猎失败，庄稼欠收，那不就彻底完蛋了吗？这种信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点？
问得好，这确实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历史上也的确有部落因此衰落。但这恰恰说明了信号的强度，风险越高，这个信号的含金量就越高。而且它通常是在资源相对丰沛的时期举行的，也算是一种社会机制，促进了部落间的资源流通。但它最核心的驱动力依然是这种我们硬气到可以散尽家财的地位竞争。
原来如此，这个原则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只是形式变得更隐蔽了。说到这个，我想起你资料里那个在餐厅点酒的例子，我感觉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侍酒师一过来，推荐一瓶比我预算高一倍的酒，然后用一种很专业的口吻说，啊，这瓶酒的单宁如何顺滑，风土如何独特，那种压力感马上就来了。
哈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在那一刻，拒绝的潜台词儿好像就是我付不起，或者我不懂酒。这两者在社交语境下都是软弱的标签。吝啬是一种软弱，没品味也是一种软弱。
对。
所以很多人为了避免这种感觉，即使心里在滴血，也还是会点头说好。你买的已经不完全是那瓶酒了，而是买了一个我不软弱的信号。
没错。还有那个开巨大皮卡车的例子也很有趣。很多人开着那种车，但从来没用它拉过货， 那辆车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宣告，他在说我有能力驾驭这么大的机器，我有能力支付它的油耗。这和波特拉柴克仪式里送掉毯子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完全正确，这个逻辑可以延伸到几乎所有领域。比如几百年前在欧洲，丰满是美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你营养充足，有能力抵抗饥荒，是一种健康和财富的不软弱信号。
嗯，有道理。
而今天呢，在一个食物极大丰富的社会，清瘦和有肌肉线条反而成了自制力、健康和意志力的象征，这又是新时代的不软弱信号。你看，标准在变，但背后的信号逻辑没变。
甚至做慈善也是。你资料里提到，为什么人们愿意花几千美元去参加一场慈善晚宴，而不是把钱直接捐掉呢？因为晚宴提供了一个公开展示慷慨的舞台，把名字刻在捐赠者墙上，也是在向整个社群宣告，我不仅有财力，还有公德心，我不自私。而自私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软弱。
这甚至可以解释我们青生年期的很多行为，高中里的各种小圈子，流行的服饰，或者反过来，那些刻意反叛的莫赫科发型，这些都是年轻人在构建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拼命发出的信号。要么通过融入集体来避免被孤立的软弱，要么通过特立独行来展示我不在乎你们看法的另外一种不软弱。
等等，这么说来，我想到一个矛盾的地方。你资料里提过那本很有名的书《隔壁的百万富翁》，书里研究发现，很多真正的顶级富翁反而生活得非常简朴，开着普通的旧车，穿着普通的衣服。按照这个不软弱的理论，他们开着一辆旧丰田的，不是应该在社会上显得很软弱吗？这要怎么解释？
这问题非常关键，它揭示了这个理论最有意思的一面。那些百万富翁，他们在财务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他们的实力已经不需要通过信号来证明了。但你说的对，在一个崇尚消费的文化里，他们的行为确实会发出软弱或者至少是不成功的信号。这里就出现了强大和不软弱信号的脱节。
所以，那些为了不显得软弱而去贷款买豪车的人，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真正的财务强大去换取一个不软弱的信号。
正是如此，他们是在削弱自己的实力去购买一个信号。这种信号与实力之间的脱节，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府辩论很多时候不是关于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是否强大，而是关于姿态是否软弱。
就像对犯罪强硬这个口号，重点不在于这个政策是否真的能降低犯罪率，而在于要摆出一个绝不手软的姿态。如果一个候选人提议用更复杂但可能更有效的方式去解决犯罪的根源问题，他很容易被对手攻击为对罪犯心慈手软，也就是软弱。
对，一旦辩论的框架被设定为强硬对软弱，那么关于政策有效性的理性讨论空间就几乎没有了。选民投票时可能更多是基于一种情感上的回应，他们选择那个看起来不软弱的候选人，因为这让他们感到安全。
可是这也有个限度吧，如果一个对犯罪强硬的政策完全没效果，甚至起了反作用，选民真的不会发现吗？信号的效力能持续多久？
当然有，但现实是，政策效果的反馈链条非常长，而且容易被各种噪音干扰。而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它的情感冲击力是及时的，在短期内，信号的力量往往会盖过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信号的军备竞争，而不是效果的竞争。
嗯，这种为了不显得软弱而产生的群体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归属感的体现吧。我想到了你资料里那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们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儿。
对，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性，它把我们从个体行为引向了群体认同。我们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儿，这句话的精髓在于，它定义的我们不是基于年龄、收入这些人口统计学数据，而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和行为。
嗯，
当你选择加入一个社群，无论是公司、球队，还是一个线上兴趣小组，你其实都在寻找一种归属感。而寻寻这个社群的文化，也就是做这样的事儿，就是你发出归属信号的方式。这能极大的帮你避免成为局外人，被孤立的那种软弱感。
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 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清晰地定义出我们这样的人是谁，以及这样的事儿是什么，让大家可以通过行动来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
完全正确。这种身份认同的力量非常强大，甚至能影响到我们如何获取知识。
我猜你想说的是那个关于读书的问题，我自己也经常纠结这个问题。一本书读完之后，是应该找时间再读一遍把它吃透，还是应该赶紧去读一本新书，拓宽知识面？
是的，资料里的观点把书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提供新奇体验的，比如玄玺小说，你看过一次，知道了结局，它的核心价值就递减了。而另一种书是工具，就像一把好用的锤子或者一本菜谱，你会反复的使用它，每次使用都会有新的体会。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背后也隐藏着信号。
没错，不停地追逐新书，追求每年读100本，可能是在发出一个我阅读量很大、涉猎很广的信号。这本身没什么错，但反复重读一本经典的工具书，比如一本关于投资、设计或者心理学的 Fundamental Text， 你发出的信号是，我质疑于精通这个领域，我拒绝在专业上浅尝辄止。这是一种拒绝专业能力上软弱的宣言。
所以重读一本经典，就像一个工匠在反复打磨他的工具，这个行为本身就在宣告一种专业上的不软弱。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好了，那我们来谈最后一个案例，他把所有这些线索都串联了起来，把这个概念推向了一个更宏大也更现实的困境。
是的，这个案例非常有代表性，它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资料里有一位经营汽车零部件公司的老板，他本人非常关心气候变化，但他的生意又是整个汽车产业链的一环，他感到非常矛盾和内疚，就问我该怎么办，是把公司关了，还是继续经营，然后通过植树之类的行为来赎罪？
这个问题触及了整个讨论的核心。在回答他之前，资料里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今天熟知的个人碳足迹这个概念，并不是由环保组织发明的，而是由世界顶级的广告公司奥美在20世纪80年代为他的客户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 BP， 策划并推广开来的。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说碳足迹这个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甚至有点内疚的词，居然是英国石油公司为了让我们分心才发明出来的？
这简直太讽刺了，我一直在认真地做垃圾分类，结果源头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讽刺，这个营销活动的目的就是非常巧妙地将解决气候变化的责任从那些产生巨量排放的大型能源公司转移到了每个消费者的个人行为上。它让我们每天都在为自己有没有关灯、有没有开空调、有没有回收每个瓶子而感到焦虑和内疚，从而忽略了背后真正需要改变的更大的系统性问题。
我明白了，这正是不软弱原则的终极陷阱。整个社会系统都在给我们施加一种道德压力。如果你开的不是电动车，如果你没有坚持素食，那你就是个伪君子，是个软弱的环保主义者。
对，这种害怕被指责为伪君子的恐惧，这种道德上的负罪感，恰恰是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显得软弱的表现。它让我们不敢去挑战真正的问题根源，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干净，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
所以我们都陷入了这个陷阱，害怕在这个议题上显得虚伪或者软弱，结果反而不敢去碰真正的大问题。
完全正确。而资料给出的建议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真正的强大，或者说在这个语境下真正的不软弱，是首先要坦然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这个有问题的系统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都是伪君子，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无所作为的借口。就像服装品牌 Patagonia， 他承认自己生产服装本身就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但他利用自己的行业地位去推动整个时尚行业使用更环保的材料和工艺。
所以对那位汽车零部件公司的老板来说，他最有力的行动不是关闭公司进行自我惩罚，而是利用他作为行业内部人士的身份和资源去发声、去倡导、去推动整个行业向更环保的交通方式转型。
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入个人道德的内耗。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之举，承认系统的复杂性，并利用自己的杠杆去撬动它，而不是沉溺于避免被贴上软弱标签的个人道德表演。
所以绕了一大圈，从大脚羊到慈善晚宴，再到气候变化，我们发现这个避免显得软弱的驱动力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和深刻的多。它影响着我们的消费、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学习方式，甚至我们如何看待和解决全球性的危机。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追求强大完全是两回事。
是的，关键就在于意识到这种动态的存在。下次当你感到某种社会压力，比如要不要买那瓶更贵的酒，要不要附和某个主流观点，或者为自己的不完美感到焦虑时，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的选择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强大，有能力去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为了向别人或向自己证明我不软弱？区分这两者，可能会让你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全新的认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思考工具。最后，资导还留下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琢磨的问题，他完美地总结了强大信号和不软弱信号之间的转化。
没错，这也是一个绝佳的结尾。
资料提到，很多年前，硅谷的 CEO 们开始穿连帽衫和 T 恤上班，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号。他在说，我的才华和创造力就是我的名片，我强大到不需要靠西装革履来证明自己，这是一种打破规常的力量。但后来呢，随着越来越多人效仿，连帽衫和 T 恤本身又成了一种新的制服，一种进入那个圈子的通行证。那么在你自己的工作或生活圈子里，不妨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最初代表着打破规常的强大信号，如今却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为了融入而必须遵守的不软弱的信号。